马斯克出手碎中共美梦，习近平落台的方式传了出来。最新卓明泰准备再出手，宪政对撞升级到第二回合，邦迪海滩那一刻，他们为人群争取时间，揭开白雾大漂浮之谜，学界新发现前所未见。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今日是两条线，同一种味道，硬碰硬。加勒比海这边，川普宣布全面封锁，加上华盛顿一个破镜重圆的消息，北京是又惊又怕。台北这边亦都升级，卓荣泰再放大招，朝野立即将宪政底线吵成好像战场咁。问题是，你觉得两条线哪一种硬正啲呢？更可能将局势推向失控。美国在加勒比海突然加速，远在北京的习近平倒吸了一口凉气。委内瑞拉会不会只是模板？下一个被美军兵临城下的会是谁？美东时间12月16号，川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美军已经在海上完成对委内瑞拉的包围，对所有受制裁的邮轮实施全面封锁，限制进出委内瑞拉。川普仲首次明确将委内瑞拉政权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路透社指出，这项封锁的核心是捻住委内瑞拉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原油出口主要流向中国。紧张感之所以上升得咁快，是因为军事节奏同步加速。16号，美国海军出动专门干扰雷达通讯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靠近拉奥尔奇利亚岛飞行。这个岛是委内瑞拉重要军事岛聚，设有跑道，还可以起降重型战机，部署了俄罗斯防空系统。咆哮者的频繁出现通常是空袭前哨，因为它能够压制敌方防空系统。委内瑞拉空军退役中教吉列尔莫·维尔玛近日受访的时候说，美方更可能进行的是外科手术式精准打击，而不是传统地面入侵，锁定关键后勤和资金链落手，迫使马杜罗投降或者被捕。这些都令到北京心惊胆战，原因不只是在能源。川普在15号签署芬太尼行政令，为打击犯困者提供释放更多权力，例如更容易军事介入、实施金融制裁等。习近平政权随时可以成为下一个马杜罗。从场内自媒体的文章就能够看得出北京在害怕什么。一篇文章写到，耐人寻味的是，这波芬太尼定性背后还藏着军事行动的影子，打击目标明显剑指委内瑞拉，本质上是借禁毒之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换句话说，中共担心美国将干涉内政的手深入到北京，海外社交媒体甚至已经提出，距离美国将中共定性为恐怖组织越来越近了。有人列出川普分步走的计划，一是美国已经将新冠定性为实验室泄漏，二是2026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全球追缴中共海外资产，三是芬太尼行政令，四是大规模调查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舞弊可能会挖出中共的罪证。更令到北京不舒服的是，中共原本指望2026年中期选举将川普拖跛只脚，但现在出现了逐行信号。Axios 新闻12月16号披露，马斯克已经开始为2026年共和党国会选战出资，等于提前帮川普的后半任期铺路。这个是马斯克和川普关系降温之后的破镜重圆。钱会改变选举节奏，而马斯克带来的还不单止是钱，还有影响力。他每一次政治动作都会被放大，很快就外溢到价值观的层面。马斯克归队，对共和党是加持，对北京是噩耗。在外部压力下，场内的崩盘时间表亦都开始被反复搬上了台面。旅澳法学者袁鸿兵近日受访的时候透露，复国党京津地区特别党部已经发出号召，要在2026年中国年期间发起运动，抢夺中共官员贪污的赃款。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响应号召，深入到农民工之中联络筹划。袁鸿兵提出两个他认为可能引爆全民反抗、颠覆中共政权的节点， 一是经济危机恶化到连退休金、养老金都发不出来的时候，另一个是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时候，民间在处积蓄颠覆力量，中共高层竟然在处筹划紧怎样能够在不动摇政权的前提下废了习近平。新华社12月16号报道，一个中层管理干部学习研讨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班，中共常委蔡奇出席并且讲话。时评人江心哲话，这个非常之反常，这次是一个由一个政治局常委、四个政治局委员、三个干部委员参加的高级别研讨班，石泰峰主持，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等人都到场，习近平至少应该做一个指示，现在竟然一句话都没有。江心哲话，习近平一向非常重视党校，用来重点培养嫡系，历来都会亲自出席培训班开班式。2024年虽然没有出席，但亦做出所谓的重要批示，由蔡奇到场宣读。但今年3月党校春季开班式，习近平就不单止没有出席，连批示都没有。现在12月这次又是这样，江心哲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大权旁落的征兆，因为无论习本人几忙，由秘书写个批示都不是问题。亦有人拿着12月10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闻联播画面和去年同一会议做对比，发现习近平露面时长暴跌接近 68%。 对比之下，其他常委今年露面的时间和去年完全一样，精准到秒。有分析认为，中共高层正安排着习近平逐渐淡出，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离开权力中心，最终彻底消失。收尾，我想问两个问题，留给你在留言区评下你。第一，川普会不会出手颠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下一个被套入去同一套框架的会是哪个？中共、古巴还是哥伦比亚？第二，北京最怕先爆的是外部封锁抑或是内部失控？观众朋友，我们通常谈论养生，但你是不是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晚黑拿着个手机不舍得睡，猛地在那看，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东西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到我们的身体感到疲劳，睡不好，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宝器十八味刚好是基于这个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的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的思路，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比如说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保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说，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亦不要忘记关照忙了一整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但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话题的新闻。12月17号，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对财划法不负处后再度出手，对南白联手三通独过的反公教年金改革用不提复议也不负处的方式处理，使法案无法上路。卓荣泰这次针对的是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公立学校教职员退抚条例部分修正案。有人担心卓荣泰不负处可能导致退休公教人员上街抗议。卓荣泰解释说，年金改革考虑世代正义，社会上还有农民、劳工、渔民等， 他们拿到的社会保险相对比较低，公教人员里面还有年轻世代，按蓝白翻案，年轻一辈亦都会被排挤，钱就这么多，问题是怎样分配才能够尽可能公平，不能够为满足某个族群而忽略其他族群。不过蔡荣泰两次放大招，立即踏着了两条战线，一条是制度层面的，行政院是依据宪法第37条的副处机制行事。不过前立委林竹水说，宪法清楚规定副处权的设计目的是在于制衡总统，但就没有说用来制衡国会，不副处是行政院长对付总统的武器，现在竟然拿来对付立法院，这个到底是不是合宪？另一条战线在情绪层面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责赖清德带领民进党拆解宪政秩序，将中华民国带向独裁。民进党发言人吴增回驳说，还有免讲宪政，正是国民党强行通过国会扩权法案，被宪法法庭宣告违宪后，国民党索性瘫痪了宪政法庭，双方口舌战全面升温。而在接下来会不会倒戈这个最刺激的问题上，总统府资政谢长廷直头出击说，多数党立委不敢提倒戈，讲白一点就是自己没有信心得到人民支持，担心国会被解散之后再选的话会落选。谢长廷肯定卓荣泰不副处。谢长廷分析说，最理想的政党政治是竞争和合作壮大台湾，比较差的是对立和内耗弱化国力，最坏的是杯葛和僵持，政府失能，目前台湾已经是最坏状态。这个时候卓荣泰不惜将乌纱帽拿在手里边，对良心负责，拒绝副处，并愿意承担被倒戈的后果，这个政治决定是悲壮的。这个做法可以为目前的政治僵局注入巨大的能量，并可以争取更多时间，给中间力量来协调打开僵局，令到台湾可以继续前进。这个时候政论圈开始加料，前立委郭正亮在节目中预言，蓝白下一招可能是更加劲抽的预算攻防，将冲突一路燃烧到明年的总预算，令到朝野陷入更长期的锁喉。学者汪浩则提醒，不副处顶多是止血，若果没有后续解方，僵局拖耐了，社会会将不稳的账算在执政者身上。汪浩在自由时报发文，建议总统尽快修复宪法法庭，民进党要务实面对最坏的情景，提前完成重选立法院的候选人布局。最后请观众来评下你，如果不副处变成常态，台湾的立法行政互动会不会走向慢性瘫痪呢？但若果不用这一招，面对争议法案又剩下哪些制度出口呢？你认为卓荣泰这次不服议不副处做得啱唔啱？在野该唔该真系揿低倒戈剑嚟对决呢？澳洲雪梨邦迪海滩事件过去三日，更多珍贵嘅细节浮现出嚟。事发当下，喺众人本能撤离嘅混乱瞬间，几位普通人选择往前一步。呢个系近两日最震撼嘅细节之一。多段行车记录仪记录咗现场珍贵画面，经多方核实后被发布。除咗水果店老板阿美德英勇夺枪之外，上身着住紫色衫的69岁退休犹太机械工包里斯古曼直接冲向凶手那里，并且扭打起来，短暂地揸住了对方的长枪。他的太太索菲亚古曼紧紧在旁边。家属其后证实，结婚34年的古曼夫妇正是在试图阻止袭击保护他人的时候不幸罹难。60几岁的犹太人老文莫利森在其中一个凶手被缴械的时候捡起石头追上去投掷，最后不幸遇难。他的女儿表示，父亲当时是为了掩护一位抱着婴儿的女子撤退。他的女儿说，父亲没有退缩，而是冲上前展开行动。百慕大常常被传说包围住，但在地质学家眼里边，真正的谜不是失踪事件，而是百慕大为什么好像被托在海底上边，到现在都没有下沉下去。百慕大位于大西洋西部，坐落在一个比周围海底高出大约500米的海底隆起上边。地质学家在意的是，这个海底隆起下边没有能够持续供热的地幔柱支撑，它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明显沉下去。 大部分火山岛，比如夏威夷群岛，之所以能够将海底顶起来，通常靠下边有持续供热的地幔柱，一边加热一边提供浮力。但百慕达就不一样，它没有典型的火山岛链，最后一次喷发是在3000多万年前。理论上百慕大早就应该沉落去并且消失，因为下方的岩石圈已经冷却，但这个群岛到现在仍然存在。现在一项最新研究可能提供解释，美国卡内基科学机构的科学家利用百慕大地震台记录强震波形的回声，画出一幅详细的地球层次图，发现百慕大的地壳与幕壳面之下竟然多出一层岩石带，厚度大约是20公里，位于地下大约20到30公里深处，其厚度、结构和全球已知的典型结构都不同。关键在于这层岩石可能比周围地幔更轻，就好像在海底下边垫了一张厚厚的岩石浮垫，长期提供浮力，将百慕大撑到今日。研究主要作者卡内基科学研究所地震学家威廉·弗雷泽解释，通常情况下，百慕大很可能同一块特殊地涵域或者是古老地壳残骸有关，不是单纯的火山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